在我们领受信息之前，我们有一段读经的时间，请听我读出《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七节，《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七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祭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一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蒂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第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我们读经到这里。今天早晨，我们很高兴，我们有苏传道与我们分享信息，题目是“互相配搭，各尽其职”。把时间交给苏传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是大斋期的第三个主日，在教会的传统上面呢，大斋期40天是用来默想、还有进食和祷告，从内心深处体会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大爱。童工把那个 PPT 给我放一下好吗？谢谢。然后耶稣呢，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给了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地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赞美敬拜他。其实每一次的崇拜呢，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说，就是一次与神相会的一个场景。我们可以一起的齐声赞美神，向神献上感恩，聆听神对我们内心来说话。除此以外呢，我们也可以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边，把信仰实践出来，活出我们肢体，我们弟兄姐妹肢体之间彼此相爱的这样一个团契的生活，正如初期的教会一样。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既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初期教会蓬勃发展的一个景象，同时呢，也披露了教会发展初期所面临的挑战。耶稣在升天之后，使徒们经过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然后他们接着呢就开始了大使命的旅行，也就是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去做见证。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六章呢，主要是介绍了教会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发展。七章到九章呢，介绍了教会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的发展。10章以后呢，主要就是讲述了教会如何向外邦，一直到罗马把福音传出去。所以整个的使徒行传其实就是教会如何的在不断的发展和建立的一个过程。五旬节降临以后呢，彼得第一次的讲道就有3000人受洗。第二次讲道之后呢，光是男丁就有5000人信了主。于是呢，一接100人的教会一下子就发展成了万人的教会。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问题，更何况教会一下子进来这么多人，问题的出现就在所难免了。那么这一次的问题是什么呢？教会 有一群人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不满和抱怨就传了出来。教会领袖们听到投诉以后，他们没有回避这些问题，而是积极地去面对，和弟兄姐妹一起来进行商讨，最后呢，给出了一个很恰当的一个解决方案。于是教会更加的兴旺，甚至有很多的祭司都信了主。这一次危机的解决，不单单成为教会历史上的一次转折，也为基督教会的组织和发展留下了一个宝贵的原则，更为我们今天的教会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经验。今天早上呢，就让我们从这些原则和经验当中学习如何更好地建立我们的教会，实践基督的大使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初期教会在发展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经文一开始就说，那时门徒增多了，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昔日的耶路撒冷教会呢，至少应该有两个群体来组成，他们说两种不同的语言，也有彼此不同的文化。这两种人呢，就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和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呢，也就是指的那些散居在巴勒斯坦以外的犹太人的后裔，他们熟悉罗马和希腊的社会情况，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呢，很像希腊人。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呢，就参加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会堂，后来信了主以后就加入了教会。据估计，当时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大约占到当时人口的10%到20%，他们很可能在教会里边呢，因着人数少被忽略或者受到亏待。这里边呢，说的希伯来人指的是居住在本地的犹太人，也就是土生土长的犹太人，他们其实主要说的是亚兰话，或者用少量的希伯来语与别人沟通。因为亚兰语在那个时候呢，是希伯来人日常使用的首要的语言，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新加坡的大部分的华人首选的日常的沟通语言是英语。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投诉希伯来的犹太人呢，在日常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原因是因为教会迅速的增长，服侍的人手短缺，使徒们不单单要专注在话语的服侍上，还要兼顾和处理日常的事物。在工作的人少、接受服侍的人多的情况下呢，使徒们实在无法分身，于是就顾此失彼，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另外一方面呢，这个问题可能一开始就有，但是并不突出，随着教会人数的急剧增加，现在呢一下子就凸显了出来。在过去呢，以色列人有很多其实他们是原本居住在海外的，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呢要养老，以便将来呢可以安葬在故土。这很像我们老一代的这个海外的华人也有落叶归根这样的一个观念，散居海外的犹太人也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希望能够返回耶路撒冷居住和终老。这样的侨民家庭，丈夫死了以后就留下了为数不少的寡妇。在耶路撒冷教会既要负担这些繁重的福利工作，也要为照顾一群孤儿寡妇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我们从表面上来看，教会面对的是一个膳食的分配的问题，一群说希腊话的人似乎感受到了不公正的这个对待，于是就埋怨说亚兰话的弟兄姐妹。当然圣经并没有说当时有人故意的亏待说希腊话的群体，真实情况可能是因为教会的人数众多， 缺乏有效的沟通和管理，致使这个膳食问题呢处理得不够好，让处于弱势地位的一群人感觉到他们的需要被忽略了。这个问题表面上只是一个处理有关饭食的一个小问题，但是背后的核心问题是两个群体之间的一个关系的问题。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不和谐可能已经积累了一段时间，现在呢，借着这件小事就浮现了出来。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像拱雪球一样越拱越大，甚至导致教会的分裂。由此可见呢，教会对于侍奉当中的所面对的一些小问题也不可以掉以轻心。撒旦会借着一些小事来破坏教会的和谐与合一。不同的种族和文化群体之间发生摩擦，其实在教会里边呢也是十分普遍的。从教会的历史的进程来看，教会其实从一开始就在不断的跨越语言、文化和种族的障碍。其实我们华恩堂很像初期的教会，有讲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信徒组成。在这种情况底下，合一的问题呢就显得格外的重要。由于信徒来自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不同，处事方式以及思想心态也各有差异。常言说，有人的地方呢就有问题，有更多人的地方就有更多的问题。教会的人数增加，各项的事工欣欣向荣，确实是可喜可贺。然而当组织扩展，事工增多，就往往容易呢挂一漏万，有时候忽略了某一方面的人或者事情，还没有及时的察觉。这种情况呢在当今的教会也是很常见的。但是只要被忽视的那一方愿意坦诚地提出来，领导层呢又能够洞察问题，防微杜渐，愿意面对和处理，就往往呢把危机化成了一个机遇。初期教会的属灵领袖们呢就是如此。使徒们了解清楚了投诉的原因之后呢，他们接着就对症下药，很快的就化解了教会分化的危机，给我们今天的教会呢留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看使徒们到底是如何来处理这个危机的。在经文的第二节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呢，使徒们是召聚所有的门徒来聚集商议，就如同我们每年也要召开会友大会一样。十二使徒呢就把众门徒叫过来，对他们说，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意的。这里边不合意这三个字并不是说管理饭食不属灵，其实使徒们一直都在做这些服事。这里的重点呢指的是使徒们认为，在教会人数增加、事工增多的情况下，祈祷和传道在与管理饭食之间必须要权衡轻重，考量一个优先的次序。他们呢需要把话语的服事排在事工的一个首要的一个位置上。正如在第四节所说的，他们说，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当然这里使徒们的意思并不是说管理饭食就比祷告传道低了一个档次，而是说他们被主呼召的主要的任务是传道和为主做见证。其实这里面呢说出来两种事工，圣经呢用了三个词来形容这两方面的事工，分别就是供给 distribution， 第二个就是管理 serve， 第三个就是侍奉 ministry。 这三个词呢其实在原文里边呢都是用的同一个字根， 这三个词都有伺候、服侍、以及帮助的意思。因此呢，管理饭食和传道执事可以直译为呢两方面的事工，一个就是事务性的服侍 ministry of serving table， 还有一个就是传道或者话语的服侍 ministry of the word。 那么这两种事工，管理饭食和传道，都是服侍，二者并为高低贵贱之分，只是服侍的形式不同。正如彼得其实在后来在他的书信当中也提到了这两方面的一个服侍，他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就要照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呢，要照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所以彼得在这里边呢，也说出来这两种服侍彼此密切配合的一个关系。使徒们知道他们蒙召服侍的重点是祈祷和传道，因此呢，就尽量避免行政工作消耗他们对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妨碍他们执行神委托给他们的使命。因此呢，教会需要在教会里呢，需要在教会里面找人来分担那些繁重的事务性的服侍。作为牧者呢，虽然日常的事务繁多，每天有很多的琐碎的事情需要处理，然而话语的服侍始终都是传道人的首要的服侍。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尽量将事务性的服侍呢交给信徒领袖来协助处理，大家互相配合，各尽其职。这正是当年使徒们在教会兴起一批领袖来分担他们事工的原因，也是今天教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接下来使徒们呢，在理清了服事的优先次序以后，接着呢，就提议将管理饭食的责任委托及分配给其他的领袖来处理。他们就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满有圣灵和智慧，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使徒们先定下了框架，列出了领袖的资格，然后呢，从投诉的群体当中选出了符合资格的人来担任领袖，去解决问题。属灵领袖最重要的资格，并不是有特殊的才干或者有能力，而是有良好的属灵品格。使徒们说，要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有好名声。圣经在提到斯提凡的时候呢，后来呢也特别指出来，说他是大有信心，然后圣灵充满的人。对比这两处的经文呢，圣灵充满，我们看到在这两处的经文里边都有，而大有信心呢，在后面对应的就是智慧充足，有好名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有信心呢是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智慧充足，意味着信心里边的智慧，意味着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第二呢，就是体现为有好名声，不只是在思想上任性，这也和他要与神有亲密的关系，知道神的心意，因此呢，他的生命就结出来福音的果子，向众人写出美好的见证。因此呢，领袖的资格在于知所信、行所信，有被人看得见的见证。被圣灵充满的人，首先必然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里边有圣灵的能力，有委身于天国福音的大使命。圣灵是指耶稣复活以后赐下的，他是基督的灵。那么圣灵充满呢，就能使教会大有能力传讲和见证福音。一个人有正确的信仰，有生命的见证，他里边有圣灵的能力，我们应当认出和敬重他，也应该信任和授权于他。虽然领袖的职责是满足人的具体的需要， 但是当这样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在具体的服侍或者探访的时候呢，也会把服侍的人带到神的面前，带到与神的关系当中，使被服侍的人属灵的生命也能够复兴起来。因此呢，生命见证、团队精神和属灵品格比做事的技巧和才干更为重要。这正是使徒寻找帮手的先决的条件，也是教会挑选领袖的重要的依据。当然呢，人无完人，我们并不是说等到自己认为十分完美的时候呢才可以出来侍奉，而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愿意，都要有卸磨善功，预备备足使用。教会呢也会给侍奉者成长的时间和空间，我们都要在侍奉当中一起的学习和成长。在使徒们提议呢，就是要在被投诉的群体当中来选出七位的领袖，来协助他们做事务性的服事。这就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执事团队。至于说为什么要挑选七个人，而不是八个人或者是六个人呢？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呢，这不是问题的焦点。大家听了这个建议以后呢，都喜悦这话。喜悦这话表示就是说使徒们的提议得到了众人的认可。结果呢，他们就挑选了七位的属灵领袖，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也就是说得到了使徒的认可。使徒们就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按手呢，有认可和差派的意思。我们从这七位领袖的名字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七个人的名字都是希腊的名字，他们都是讲希腊话的。其中呢，也包括了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可以看到和熟悉的斯提凡和腓力这两位执事。其实他们后来的服事远远的超过了管理饭食这样的事务性的服事，他们为福音的广传也做出了美好的见证。使徒们在这里边的名字之处呢，是在于他们是从投诉的群体当中，就是从希腊人当中呢，节选符合条件的人来带领教会。其实目前很多的宣教机构已经在使用这个原则，他们让宣教士呢在传福音的同时，致力于培训当地的领袖，以便呢尽早的交棒给当地的同工，让当地的同工带领和管理教会。这就说明有同样文化和同样语言的人做带领是比较有效的，会众呢也比较容易接受。如果说把这个原则应用在我们华语崇拜的话，也有可取之处。目前呢，在我们华语崇拜当中有两个群体我觉得是算是比较特别一点。一个就是讲英语为主的第二代的信徒，年龄在40岁以内的年轻人为主，他们的华语没有那么好。那么如何服侍这个群体呢？首先呢，我们要聆听他们的心声。其次呢，可以从他们当中来找取领袖，服侍和带领他们，而不是以讲华语为主的上一代领袖来带领他们。第二个群体比较特殊一点的是中国朋友。当然中国朋友团契在华语崇拜不是语言的问题，如果说有障碍的话，或许是有一点文化方面的障碍。那么突破的方法呢，也可以是兴起有同样文化的领袖，当然目前也正是以这个原则来进行。那么语言和文化呢，绝不应当是成为阻碍教会发展的因素，因为教会从建立之初就突破了这个障碍，而且呢一直在不断的突破。教会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拓展的过程，不单单呢福音在拓展，同时也是语言和文化不断的被突破。让我们以开放的心态接纳 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彼此聆听，关注不同群体的不同的需要，以神的话语来建立我们的教会。今天的经文呢，既为我们，既为教会牧养和建造，提供了一个事工原则和模型范例，也为今天的教会可以说提供了一面镜子。一方面呢，教会的工人要在具体的处境当中，向具体的人群忠心地传讲神的话语；另外一方面，教会的工人也要认出神所托付的教会里边弟兄姐妹有实际的需要。其实二者之间呢，是存在一定的张力的。使徒们很好地解决了这个张力。我们可以从使徒们身上呢学习两方面的原则。首先呢，传道人要牢牢记持守自己的职分，专心传道祈祷。虽然使徒们看到了具体的问题，但他们认为，同时他们也意识到，此时的教会呢，也面临着属灵的危机，那就是神的道可能被忽略。当考虑信徒具体需要的时候，教会的确面临着偏离核心使命的危机，尤其在当今的社会，我们周围高举着充满着高举个人自由、个人权利这样的声音。人们最熟悉的一句广告是什么呢？顾客就是上帝。疫情过后呢，很多信徒以消费心理来选择教会，以消费者的心态参加崇拜，以感觉是否良好来决定是否要委身于一个教会。教会很容易被信徒的需要所左右，即使一个教会有清楚的使命宣言，也有对正统信仰的持守，有受过正规神学教育的传道人，但是当我们身处这样的社会环境的时候，如果教会把全部的关注都投放在信徒的具体需要上，神的道很有可能被忽略，甚至被搁置一旁。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神的儿子要为我的儿子让步，神的道要为范式的需要让路，教会使命呢，要为信徒今生的生活来让路。使徒们在具体的问题面前，对自己的使命，他们有非常清晰的认识，那就是不能放下神的道去管理范式。这是今天经文带给我们第一方面的学习。其次呢，教会在持守使命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弟兄姐妹的具体需要。在听到预言以后呢，使徒们化繁为简，清晰地抓住了核心的问题，那就是寡妇的饭食供应。他们并没有轻看他们，没有忽略他们，而是具体地去爱他们，去关切照料弟兄姐妹的需要。这让我们想到，其实耶稣在宣讲福音的时候，有人把具体的需要，包括疾病、疼痛和死亡带到他面前的时候，向他祈求的时候呢，耶稣也会暂时放下传讲的事工，去怜悯人，去照料人，展现出神国的恩惠和怜悯。如果主耶稣是这样，那么我们向神的忠心、爱神和爱人的实践，也要通过切实的供应人的需要体现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由此呢，我们可以学习到，教会在处理存在问题的时候，既不能逃避，也不能把问题复杂化，而是从道和信徒两个方面来解决。教会的根基是福音之道，教会的成员是信徒，那么福音之道应当被专心的传讲，信徒的所需呢，应该得到照顾。那么这两方面如何才能得到兼顾呢？解决方案就是教会要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站出来，忠心 尽职的服侍。用这样的方法，教会可以实现两方面的复兴。首先呢，就是福音之道被广传，另外呢，会众的具体需要得到了满足。最后呢，我们来做一点总结。教会出现问题，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有怨言呢，就要表达。教会领袖要学会聆听，同时要有好的对策，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解决问题的关键是需要有人站出来承担事务的，承担侍奉的责任。教会牧者以传讲神的真理和祷告为首要的任务，可以做他们做牧养的事工，其他不同的事务性事工需要兴起信徒领袖，彼此分工合作，密切切实的配合。那么信徒领袖的条件是有好名声，满有圣灵和智慧。我们看到当初期教会的问题得到解决以后呢，神的道就兴旺起来，神的道就兴旺起来，甚至呢，在耶路撒冷数目增加很多，甚至有很多祭司都信了从了这道。求神在我们当中兴起工人，满足教会的具体的需要，使教会牧者和信徒领袖各司其职，既在福音之道上长进，也基于福音之道去教导和满足弟兄姐妹的具体需要。同时呢，我们也不能忘记福音广传的使命，也是我们每位信徒的责任。福音传到地极的计划需要通过每位弟兄姐妹来成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再一次用你的话语与我们同在。在大灾期期间，也让我们再一次的回想主你为我们每个人成就的伟大的救恩，也看到主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你的托付和使命。愿主你再次的激励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也让我们都能够知道在这个世上主你给我们不是白白的突然的承受你给我们的栽培。愿主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当中，让我们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一同的彼此的配搭，各尽其职，为福音之道兴旺尽上我们当尽的本分。也让我们在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上能够更加的彼此相爱，切实体现主耶稣基督你的大爱。愿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